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诚心所愿。有一个其中一个著名兄弟相爱的故事，讲到弟弟他很担心他的哥哥结了婚之后又有小朋友，在这个收成稻米的时候，他就用手推车推了几包米去他哥哥的仓房那里，谁知道回到家，他发现他的谷仓一包米都没有少到，于是他又再抬多三包米上这个手推车，谁知道在路上就撞到他正在推着稻米那个的哥哥。原来他哥哥又很担心他的弟弟一个人住身体不好，田园那个收成又不足够，于是在半夜又推几包米给他的弟弟。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之后问明原因，兄弟二人就相拥而哭，但是这个哭却是相爱的眼泪。然而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却是兄弟相残的一些的悲剧。其中著名的有三国时代的枭雄曹操，他的仔曹丕，他就下令他的弟弟曹植在七步之内要成诗。这首诗必须包含有这个父母的意思，但是呢又不可以有父母两个的字，如果不呢就要将他处死。曹植呢他就用了这个的煮豆为这个的题材，成为了这个流传这个千古的一句的佳作。内容是这么讲的，他说煮豆燃豆机，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五言绝句表达了兄弟之间那个相残的悲哀，最终令到他的哥哥曹丕心里面感到很惭愧，而放过了他的弟弟曹植。在旧约历史里面也都有两大支派，他们本来是兄弟之情，却是导致手足相残的故事，他们就是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相信大家都会听过红豆汤的故事，以扫因为这个红豆汤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和雅各的后人就是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在历世历代里面有很多恩怨情仇。今天我们会透过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俄巴底的先知，俄巴底亚先知对以东和以色列他那个的预言和宣告，去反思手足之情可以怎样去谦卑去虚己和睦共存，以善胜恶，以致能够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美善的应许和赏赐。第一个是作个虚己的仆人，我们先一起去读出今天讲到的经文头个一至十节，预备起。主耶和华论以东如此说，看啊，我要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藐视。你狂傲的心欺骗了你，你住在岩原，居所在高处，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到地上呢？你虽如鹰高飞，在星宿之间踏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到你那里，小偷夜间来到，岂不是只偷他们所需要的吗？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留下几寸吗？你竟全然灭绝。以扫遭到搜查，他隐藏的宝物竟被搜出， 與你結盟的都驅趕你，直到邊界；與你和好的欺騙你，勝過你；吃你飯的人設下圈套陷害你，他卻毫無聰明。到那日，我岂不從以東除滅智慧人，從以掃山除滅聰明人？這是耶和華說的。提問啊，你的勇士必驚惶，以致以掃山的人都被殺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施暴，你必蒙羞，永被剪除。好，唔該曬。經文咧，佢一開始嘅第三節嚇，呢度咧狂傲嘅心去欺騙咗你。狂傲咧係表現自己咧喺別人之上有高舉自己、抬高自己嘅意思。而欺騙了你咧，係指到咧以東人佢哋自己呃自己，以致咧有錯誤嘅預期同埋虛假嘅盼望。先知咧更加去羅列咗以東人佢狂傲自大一啲嘅因素，包括喺第四節。他住在岩穴高处，居所在高处，自此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天险和地理。在第六节有隐藏的财宝，有财富。第八节有聪明人，有智慧人。第九节有勇士。由于以东人他们心高气傲，自高自大，自以为已经拥有安全、财富、谋略，就自高自大，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敬畏上帝。因此在第二和第十节，上帝说要使以东成为最小的，甚至永远亡国。诗篇147讲到，耶和华他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第一节经文就好像以东人的写照一样，以东所有引以为傲的东西都因为他的高傲而被上帝彻底扭转过来，从高处将他拉下来。以东一切的财物都被搜出，当中的智慧人、聪明人、勇士全都被剪除。我们看回香港人，大家会不会觉得都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啊？香港同樣擁有很優越的地理位置，有一流的人才，有財富、有學識、有聰明。香港人凡事都追求第一，要 number one， 生命要贏在起跑線，讀書要考第一，事業要出人頭地，凡事要追求最大的那個。但是耶穌卻是顛覆了和扭轉了我們這個世俗的想法和價值觀。耶穌在馬可福音十章他講到，他說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人的僕人。這句經文的前傳是耶穌去門徒開始在這裡爭論，他們爭論什麼呢？爭論誰是做第一。先是雅各和約翰，他跟耶穌說，他說主啊，你榮耀德國降臨的時候，我們要一個坐在你的左邊，一個要坐在你的右邊。他們這番的說話因此就引起其餘十個門徒就不滿，還有很生氣。於是他們就起爭論，發怨言，大家都要爭做最大的那個。於是耶穌他就用這段經文去教導他們的門徒，他說在天國裡面，大和小不是根據地位、聰明才智，而是他服侍主的態度。在天國裡面的最首和最尾，第一和最尾那個，也都不是根據他的身份，而是在乎上帝的安排。教会里面每一个岗位都是很重要，无分大小的，就好像一部大型的机器少了一口很小的螺丝都是不能够运作的。我前几天就洗风扇，就发觉有个风扇有一粒很小很小的螺丝，我拍不正，拍了很多次都是不能够运作，都是开不到的。 就好比咧，我哋教会啊，我哋亦都唔可以冇咗树木啊，团契亦都唔可以冇咗总务，都系唔得嘅。啊，教会就好似一家人咁，我哋要分工合作，因此彼此去配搭，互相嘅去服侍。因此每个人都系咁重要啊，每一个岗位都唔可以缺少。啊，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提到，上帝咧去阻挡骄傲嘅人，赐恩给谦卑嘅人。我们看回新约圣经里面有多位的圣经人物，因为他的谦卑虚己而被上帝大大使用和祝福的。第一位是施洗约翰，当中有一句的名言，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他传道初期，原来当时犹太人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出现过。施洗约翰咧，佢大可以咧去啊，借此去夸大自己，但系佢知道佢自己嘅身份系预备主嘅道，修直他的路，因此佢就好谦虚、好谦卑去咁话：我只系一个报信嘅人，我连帮耶稣解鞋带都不配。第二位系使徒保罗，保罗有唔少嘅才干恩赐。在同輩之中，他是最優秀的一位。他信主之後，他建立了很多教會，也寫了新約十多篇的書卷。但保羅他卻是很謙卑地說，我是使徒當中最小的一個。他甚至說到，他說我是罪人當中的罪魁。最後來到主耶穌基督，耶穌為門徒洗腳是最经典爱心服侍的例子。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脚是穿什么？穿草鞋的。他们走的那些泥路，脚上面就会沾满很多的泥板。他们在吃饭之前就先要洗脚。洗脚通常都是下人做的，是吧？但耶稣却是很谦卑，他跪在这里为他们的门徒去洗脚，活出领袖最佳的典范。今个月中，我就在一个安息礼拜里面去慰勉，当中有一个弟兄的生命见证很感动我的。汤红弟兄他已经94岁，这张照片就是他最后一次回来教会那天跟他拍的。他一生一共做了4份工作，分别就在学校做校工、船澳的苦力邮差叔叔，甚至退休之后他都继续做信差。虽然在世人的眼中，这4份的工作都不是一些高薪厚职，甚至没什么人留意到，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但弟兄他敬业熬业，不怕辛劳，每一份工作他都是很勤奋，尽心竭力去做，又很专心，很好学。他的侍奉态度，他所到的地方都受到很多人去欢迎，去称赞他，是一位人见人爱的活宝贝。就连他的旧上司都特登去到澳洲回来，去医院去探望他。汤弟兄的生命见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23节所说，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汤红弟兄近几年因为身体转差，行动又不太方便，就入了安老院住。以往这位弟兄是很勤守主日的，所有活动他都很积极支持参加的。这位弟兄他在院舍里面依然很忠心，在小事上去忠心，继续发挥他良善忠信那个好品行。在院舍他帮忙接一些衣服，也不少的衣服，接一些毛巾。弟兄他又很喜欢，很喜爱上帝的说话，经常去背诵金句。他的女儿杰琳说，他爸爸脑海里面有很多经文，他经常可以 拿一些经文出来跟人去分享圣经。汤弟兄他又常常去聚集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去一起祈祷，关心院里面一些老弱病患一些院友，他更加常常的为教会去守望祈祷，很留意教会的事情。我记得他是第一位打电话来给我去报名和赞助千岁宴的会友。虽然这位弟兄他上个月已经安息主怀，来不到我们的千岁宴，但相信弟兄他现在已经在天家里面被主亲自的去加许，称赞他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被主邀请他进入爱筵的当中，享受与主一同那份欢喜快乐。上个星期六的早上，我见到一对长老的夫妇，虽然他们都八十几岁，但是多年来他们仍然在教会热心侍奉，热心参与侍奉，又很关心一些新朋友。在团契完了之后，他们亲自的参扶一位坐轮椅的姊妹去上去自己的车，车他们去一起的吃饭。有一位资深的女执事，同样都是八十几岁，但是仍然退而不休，经常是参与丽扶楼的独居长者事工。他不单止常常去家访，去传福音，他更加去揸车，亲自去接送这些初信的朋友去回教会的聚会。以上呢，这几位前辈长辈的生命见证，是很值得我们一生去学习的好榜样。愿意我们都存着一份虚己谦卑的心去服侍主，以致主在回来的时候都称赞我们每一位是有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第二点，以善胜恶的爱心。我们再一起去读出十一至到十四节的经文，预备起。当陌生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当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抽签分取财物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该瞪着眼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该幸灾乐祸；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该说狂傲的话。我子民遭灾的日子，你不该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该瞪着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该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该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的逃脱人；你不该交出他们的幸存者。在这短短四节经文里面，上帝用了八个不该去指控以东人他们多重的罪行。上帝审判以东是因为他不顾念兄弟之情。我巴底亚大约在主前840年前去成书，即是在约兰王的时代，以色列人曾经被外邦人侵略过五次。第二次约兰王作王的时候，腓利士和阿拉伯人就入侵这个犹大，以东他不但没有施以援手，反而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圣经也都预言在末世不单只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并且兄弟之间会有互相陷害，彼此憎恨，充满了暴力和冲突，面对忧患多变不稳的世代。主耶稣却是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基督徒有三个基本的属灵素质，第一个是持守真爱，第二以善报恶，第三是活出美善。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的牺牲示范了最高典范的爱，他更加为罪人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司提反为迫害他的人祷告，他在殉道之前大声喊叫，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司提反求父宽恕迫害他的人。马丁路德金，他是黑人，为黑人争取这个的权益，他采用非暴力和平的手段，虽然他最后被人暗杀了，但他的生命见证，他的善行却是感动了美国的白人，去改善黑人的待遇。有一位美国非洲裔的田径运动员以及民权领袖杰西·欧文斯 Jesse Owens， 他是深受虔诚爱主的父母亲所影响，成为一位信心坚定的基督徒。在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上面，欧文斯他是美国队里面少数的非裔美籍运动员，他面对仇恨其他种族的希特拉和纳粹党的面前，他勇夺了令人瞩目的四面金牌，包括男子组的100米、200米跳远以及4×100的接力赛。他和一位德国的运动员鲁兹朗成为了好朋友，当时在纳粹氛围浓厚的情况底下，欧文斯他仍然活出基督的信仰，他选择以基督的爱去包容、去接纳、去为德国人去祈祷，因此他大大影响了鲁兹的生命。后来鲁兹朗他写信给欧文斯，其中有一段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记得我第一次在柏林和你聊天见面的时候，我见到你跪在地上面去祈祷，我知道你一定是为我们的德国人去祷告，我相信我想亦都会成为一位的基督徒。欧文斯的生命见证充分体现了使徒保罗的教导，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虽然欧文斯他可以选择以仇恨面对这个纳粹党，但他却是选择凭信心而活，以爱心去对待德国人，对待他的好朋友鲁兹。后来鲁兹不但成为了他的最好的朋友，最终也都是归信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持守上帝这个美善的应许。在世上我们有家人，教会有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身边曾经令你咬牙切齿的人，我们会不会好像以东人一样对他们漠不关心，还是用上帝的爱去包容、去接纳、去为他们祈祷，重建彼此相爱的关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闻不问，又或者因为太忙，又或者是一些冠冕堂皇一些的理由而袖手旁观、置诸不理？我们有没有实践圣经的教导，与哀哭的人同哭，抑或好像约伯那三位的朋友，在别人去受苦受难的时候就急于去论断？原来论断有幸灾乐祸的味道，效果就好像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在伤口上面撒盐，其实就是落井下石，令受难的人更加的痛苦。提前5:8讲到，若有人不照顾亲属，就其实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我们要引以为鉴， 千祈不要学以东人所犯的罪行，得罪上帝，以致永远的去被剪除。感谢主，最近在侍奉的里面，让我去看见教会有好几幅很美丽、很融合彼此服侍的画面。过往二十几年的教会啊，他们举办千岁宴一直是由某一个长者团契去筹办。今年却有一个新的转变和突破，打破了这个部和部之间的阻隔。我们整个的筹委一共有十一人，当中除了长青部的同工，成青部也有多位的同工代表干事，我们一起参与侍奉。我们无分彼此，各按我们的恩赐尽心，我们去付出和配搭。感谢主啊，当日的活动进行得非常顺畅，我们合作无间，侍奉得非常的开心。当日一共有302位参加者出席，除了有长执同工，也都有很多长者的家人，他的朋友，也都有基层的妇女、青少年等等。活动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去敬爱礼贤之部，让80岁以上的会友可以免费参加，去同众一同的去同众主恩，又可以凝聚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认识，作为一个福音的预工。感谢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好美好的同心的侍奉的恩典和机会。而另一个活动729全教会探访日，新鲜热辣啦。昨天晚上才刚刚平安顺利，感谢主完成了所有的探访。一共有78个人报名参加，当中除了长执同工，更有全教会大大小小的团契青年人一起参与。我们分了很多的小组去到不同的区域一起去探访，探了40个家庭，当中我们去彼此的认识，代表教会送上祝福，表达关心关爱，一同感恩祈祷。以上这两个活动可以说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跨部跨团契跨年龄层整体协作的活动。感谢主啊，让我们一同去体验上帝家是我家，以及礼贤一家优美成全那个美好相爱的关系。诗篇133篇第一节也都提到，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这里讲到兄弟族群之间的个融合乃是上帝所喜悦和赐福。教会不是组织，不是结构，是上帝的家，也都是你和我的家，也都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家，而是一个重建彼此生命关系的地方。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的心意，学习在廉隙之后的饶恕，从家里面手足之情去反思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以整体一个家各个的观念去出发，作出部署和串联，结合教会整体的人力资源去互相补足，让因此更加有效地去彼此的发挥，同心侍奉，有和睦同居的美善，亦都有彼此帮助的热心，让生命在基督里面一起迈向成熟。最后经文15-21节更加的去给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和盼望。他说属主的子民至终必然得胜，会同得上帝美善的应许和赏赐。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 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主啊，你是和平之子，一切美善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的。在这个混乱的世代的当中，愿我们都被你使用，作和平之子，在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的里面去散布爱和盼望，用爱心去化解一切的纷争和仇恨，帮助人与你去和好，与人和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